周报的第四页啊，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呢，是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哈。为何神允许好人被杀？那这个题目呢，是因为在上个礼拜天啊，在洛杉矶 Irvine 那个 Orange County 发生了一件大事情。那这件大事情呢，让很多的人都觉得很奇特。怎么奇特呢？因为有一个人疯子跑到教堂里面开枪杀人，那么他也不是针对什么人，他是针对那间教会。那这间教会呢，就是台湾长老教会啊。那我个人本身从小是在长老教会长大，我们那边唱的诗歌、讲的道，全部是用台语的。我就在那一种礼拜当中呢，我从幼稚园中班啊，就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我在那边长大的，所以我对那个教会呢很理解的。那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台湾的时候，我跑回去长老教会聚会，那个牧师就听说哦你在美国啊，他就说你一定要去长老教会。我说我的台语越来越差了，我去那边既听不懂啊。他就一直坚持要去，那我没有去。所以我很理解长老教会，非常了解，那他们有他们的地方性，这个我们彼此尊重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呢，其实也有一些的 issues 需要讨论。那当然我们也谴责这种暴力，特别是这个周文伟，他的名字跟我们以前我们那个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的名字完全一样哦，所以年纪也差不多，现在也长得有点像哦，真不是他，感谢赞美主哈。那个我的同学没有那么偏激哦，没有那么偏激哈。那他自称是基督徒，那么最近大家都看了很多的报道啊。那这个人台湾出生的，那年纪比我大三岁哈，可能跟我们的背景差不多，他也是第二代外省人，所谓的第二代外省人，那我也是，不过我们叫做欧阿韩籍，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？我妈妈是台湾人，我妈妈是台湾的桃园人，我爸妈是武汉人，这我算啥？然后在台湾就说你是外省人，我在美国他说你是 Chinese。我到大陆说啊，你是台胞，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都是什么？阿门。似乎只有在神的家里面，你找到你的 identity， 你就是在神国里面的，是神家里面的人。阿门。今天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来的，不管你是台湾、中国，还是像我这个一半调子的哈。你到哪里去，人家都会说你是哪里人，你是哪里人。但是基督姐妹，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什么？神家里面的人。 Amen， 大家说神家里面的人。 Amen， Hallelujah。 因为在基督里面就没有种族问题了。像我们最近在美国有那种 critical race theory， 就是那种种族批判理论，那个东西其实在基督里面大家都一样，大家说大家都一样，没有什么人，没有什么种族比较高等的，没有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罪人。 Amen。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大家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没有说你的出身比较好就好了，你的出身比较低也就不好了。保罗曾经写了一封腓利门书，那个腓利门是一个 主人他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的。保罗跟他讲说，哎，等一下哈，我们这个阿尼西姆是我的弟兄啊，你要待他好啊，你不能再把他当作是奴隶。弟兄姐妹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。阿门。请你跟旁边讲说，你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我的弟兄姐妹。阿门。不分你从哪里来的，阿门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在圣经当中呢，每一次当有好人被杀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上帝允许好人被杀呢？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我一段时间。那圣经当中好人被杀的例子，第一个就是亚伯，创世纪第四章，全世界第一宗谋杀案就出现了。哇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你去看那个圣经上面亚伯跟该隐两个人一比较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呢就油然的产生出一种，上帝这太不公平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亚伯被杀了之后，他有没有后代啊？没有。该隐杀了人，他有没有后代啊？有啊，有好几代呀。你说这公平吗？不公平。那上帝，你到底叫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一段，你创世纪前三章也好，那个是啊古早的事情啊，那个犯罪又怎么样？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说，嘿，他们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上帝为什么允许亚伯被他的兄弟杀了？所以今天你任何的时刻，当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为什么上帝允许好人被杀？一，永远 come back， 永远回到我们亚伯的故事。因为这件事情，上帝在亚伯这件事情已经跟我们启示很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好人如此的下场，对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挑战，你还要不要继续当好人？你还要不要继续当正直的基督徒？你愿意吗？即使被人家枪杀，你愿意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面临的挑战，你愿意吗？
愿意。
哎 ，Amen， 哈利路亚。那圣经当中还有有名的好人，像乌利亚。乌利亚被谁杀了？被大卫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乌利亚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八四八。然后有一天大卫看到他，哇，忘了他是王，就把他老婆给勾引到手。哎，你说乌利亚的妻子为什么不死命抵抗？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嘛。但是因为乌利亚他的太太怀孕，所以大卫就设计，哎呀，赶快把他招回来呀，让他回去跟他同房，圆这个谎。结果没想到乌利亚不肯，所以呢，这个仆人就被杀了。被谋杀掉，你说大卫可不可恶啊？非常可恶啊。那上帝有没有对大卫比较高抬贵手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上帝给他的刑罚很痛苦的，很痛苦的。那么主耶稣是不是被杀了？ Yes， 也是被杀了。尸体版是不是被杀了？尸体版被杀了，对不对？尸体版是被政治上所杀。我应该讲是被宗教啊，他的宗教信仰所杀。那我们再看到这些人被杀的理由，都有一个共通点。这个被杀的共同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被怒气生气 恨人所杀的。那我们有一段的圣经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第七节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所以你看到亚伯跟该隐，亚伯是不是很无辜啊？亚伯只是献祭上帝喜悦，该隐献祭，哈哈，亚伯的献祭赢得了上帝的眷顾、看重、悦纳，所以他就把他兄弟给杀了。那么这件事情，你说亚伯是不是很无辜呢？他很无辜啊，他也没有去跟你抢什么啊。但是这个该隐，你就说他这是怎么样？该隐的道路就是他不听从神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很显然的就跟他讲，你献羊羔我喜欢。因为在那个时代，神没有赐动物给人当食物，所以亚伯养羊，他顶多只能喝羊奶，他不能够杀羊羔，因为动物不能吃的。那个时候的天气非常温暖的，我们讲过叫 canopy theory， 就是一个帐篷罩在这个整个地球，因为整个地球是一个很大的温室效应，那个时候的气温是恒温，所以人很好活的，不需要吃动物。因为现在天气寒冷，你要吃肉可以抵抗寒冷，但是在那么一个温度湿湿热热的啊，你看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是云雾在浇水，没有雨下来的，那个时候那样子的气候当中，你不需要去吃肉抗寒啊。所以上帝那个时候也没有让人类吃动物，他让人类吃植物。所以亚伯养羊，他不是要来自己吃的，他是要献祭用的。那么这样子的启示，该隐知不知道呢？知道的。但是该隐他按着他自己喜欢的，他种了植物，种了这些东西，因为他知道他是比较什么实际的人。我养这些羊干什么？我又不能吃，我带他去种东西我可以吃啊，我吃了东西然后拿给来奉献给上帝啊，这样岂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他自以为献祭的很好，但是他里面有嫉妒、有仇恨、有发怒、有不饶恕，他接着就谋杀了。他没有爱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当他发怒的时候，他变了眼色的时候，神就警告他，他说呢，你的罪已经伏在门口了，他要恋慕你，那你要却制服他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他已经给我们怎么样，可以制服罪。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制服罪的时候，上帝 hold you accountable，上帝要让你负责任的。所以在这个一段里面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原来你的发怒，哎，这个不对的，原来你的这种怀恨不对的，你这种恨会产生动作，这个行动就是把他的弟兄给谋杀了。你说在上帝的第一个家庭里面，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又发生了谋杀案，这样告诉我们，在基督教的肢体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这样子的事情，因为这是在发生在神家里面的事情。这个凶手周文伟，他自称是基督徒，那个就引起我很深的注意。 然后会有一些神学上的探讨。请问周文伟还是下地狱还是下上天堂？这是不太好回答的问题。不太好回答的问题不是表示不能问了，需不需要问？需要问。 OK， 只有三个答案。你认为周文伟会下地狱的举手。
他不悔改。
哦，对。OK， 那你们不错吧。好，我就有三个答案嘛。第一个会下地狱，第二个会上天堂，第三个就是在监狱里面真实悔改才会上天堂。 OK， 好。那但是他如果现在没有悔改，他去哪里？他去。好，你们都不错嘛，感谢赞美。但是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有你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，当你有仇恨的时候，你需要怎么样？赶快解决。哎喂，有姐妹，有没有人仇恨你啊？有。那你要怎么解决？你有仇恨人家吗？没有。有。那要不要解决？哎，要解决。因为仇恨就等于是杀人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哦，从21到24，你慢慢去读。哇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是所有圣经当中讲到你魂里面的愤怒。耶稣说，你这样愤怒的人，你要去地狱里面。好，这件事情呢，很多的神学家是故意不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地方，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五章，他讲的对象是门徒，不是在讲非信主的。他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怎么样？断不能够进天国。这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，我认为这一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分界点。因为从21节开始呢，全部都在讲你们的义如何胜过法利赛人的义。如果你不胜过他们的话，你连进天国都不要想进去。哎，耶稣基督是对谁讲的？是对门徒讲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很诚实的，他在跟你讲，跟我讲，他说你看见弟兄动怒，弟兄是主里的弟兄。所以你对我们信耶稣的人，弟兄你发怒，你骂他是白痴笨蛋，你就下地狱了。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每逢读马太第五章，你都会吓得半死。那我再说，我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，你不要把骂人恨人成为一个习惯。你要是成为一个习惯，你要彻彻底底的悔改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因为这个习惯如果不改的话，你等于是把自己送入了地狱，你还不知道。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对，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神学的看法很奇怪的，但是他们故意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讲的这一段，他是故意不看的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千万要小心恨人。恨人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我们的使徒约翰他亲耳听见耶稣的登山宝训，所以我们的约翰他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是更深一层，你连恨都不行。你能骂人，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里骂人就等于是杀人啊。他在解释不可杀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说提出来你连骂都不行，骂人家拉加魔力的就是白痴笨蛋的，你这样子的话对你自己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不可以，因为这个样子就等于是把他杀了。所以 耶稣说你要下地狱，我在说你偶尔可能不小心很生气，那你赶快认罪悔改。但是你要是常常成为一个口头禅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就里面，如果你有口头禅是喜欢骂人、喜欢贬损人、喜欢咒诅人的，我们教会从2009年开始一直在告诉大家，你要祝福、祝福、祝福、祝福、祝福、祝福。有人说，牧师，你叫我一直祝福人家，会不会把他吹捧得太好了，让他骄傲起来？我说这是中国人的看法，我们基督的看法，你一定要祝福他，因为你咒诅了，你要下去哪里？我说我是在救你啊，你要改变你的嘴巴，成为把一个咒诅变成祝福。 Amen。 大家说我们要把咒诅变成祝福，我们不是要，不是怕他太骄傲了怎么样，那是中国人的思想。 OK， 中国人的虎爸虎妈，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他怎么样教育他小孩子的，是不是非常严厉呢？但是我们要鼓励啊，鼓励啊，祝福啊，祝福啊，了解吗？不然的话，你小孩子长大起来，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一句什么好话，我很 depressed， 受伤，这叫言语暴力。其实言语暴力最直接的是从家庭里面来的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庭不晓得，而且我们中间其实你可能都在家庭暴力里面长大。我很幸运，我的父母没有用言语暴力过，从来没有。所以也许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比较顺利正常，但我以为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这样子，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不是。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这不并不表示牧师比较高超，我是比较幸运。但是在基督里面，大家都是罪人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重新学习，大家重新开始对我们亲爱的家人开始祝福。 Amen Amen。 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，属血气的总是逼迫属灵的，属血气的总是逼迫属灵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是有人对你有那些魂里面的那些的语言暴力，弟兄姐妹，也就是说属血气的总是会逼迫属灵的，那意思就是说你属灵的话你就要怎么样，饶恕他。 Amen。 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主啊，我们饶恕那些属血气的，他要来咒诅我、咒骂我，要奉耶稣基督祝福他，让他能够完全的翻转过来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好的，那为何神没有除灭该隐却让他漂流？因为神要给他悔改的机会。那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四章，你会发现到该隐有没有后裔，一直讲到该隐第七代的后裔，有没有叫拉麦的？他说该隐杀人，如果有人杀了该隐，我要还他七倍，如果有人得罪了我，我要还他，我要他还我77倍，有没有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该隐的后代经过七代以后都还没有悔改，所以上帝忍耐该隐，该隐就有七代的子孙，可是这七代的子孙都没有悔改。你觉得上帝公平吗？其实我刚开始看这件事，我读到这里气得要命，我说上帝，你对这个亚伯太不公平了，一个好人呢，杀了之后呢，他的后代没了，那坏人你让他活，还有七代子孙更坏。 Why？ 为什么？ 为什么你要让坏人一直持续下去？你要让这些坏人继续杀好人吗？有一天我这样问上帝，反思，上帝要给坏人悔改的机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上帝没有立刻杀掉坏蛋？因为上帝知道，他们如果没有悔改的话，他们将来的下场就是在地狱火湖里面怎么样，永世不得翻身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所以我渐渐的了解上帝，为什么上帝允许犯罪的人还活着。有些时候你看着他活得好好的，你心里会不会很生气啊？心里会生气，跟牧师一样的举手，感觉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一定会很生气。但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上帝给他悔改的机会。 Amen。 因为我们最近在查彼得后书第三章，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，每一个都要悔改，要给他机会悔改，给他机会悔改，给他机会悔改。有些时候他不得不忍住上帝的愤怒，要倾倒在这个恶人身上。诗篇其实在讲说，上帝天天对这个恶人发怒的，但是上帝隐忍不举手消灭恶人，就是因为要让他有悔改的机会。如果你有个亲戚是作恶的人，上帝就在看你的他的亲戚当中有没有人在为他祷告。你为他祷告，上帝就会收手不审判那个人。要是这个作恶的人一个人都没有为他祷告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恶人很快就没了，因为没有一个神家里面的人为他祷告。我现在对那些作恶的人，我跟神的祷告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学我，我的祷告是，上帝如果都没有人为他祷告，请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吧。这是我的祷告，因为面对恶人，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判断，但神有他的看法跟判断。但是你可以告诉上帝你的想法是什么，但是千万不要告诉上帝说他应该这样，他应该那样。 No， 你了解神的话，你就说，上帝，我知道你愿意给他机会，但是如果没有人在为他祷告的话，请你做应该做的事情。这就是我的祷告，你们不要学我啊，我比较凶一点。我们下面读看到，基督徒杀人他有救吗？据报道，基督凶手是自称基督徒，但他心里面充满了仇恨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会不会有愤怒？会不会有仇恨？会不会？那你怎么办啊？你就继续让他充满仇恨吗？然后你要赶快在神的面前怎么样？要消掉你的仇恨。那么箴言里面有两处经文哈，箴言十二章六节，好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哈。所以你知道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。那根据我所读到的报道，这个周文伟他言谈当中已经流露出很不好的仇恨的言论。那特别他最近在三四月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，他被赶出去了，他变成流浪汉了。后来才知道他跟他太太离婚了，他太太呢现在是癌症末期，在台湾治疗。但是他太太呢把他的 apartment 公寓全部卖掉了，他住在里面一个单位呢，结果这个公司呢把他 evict 出去了。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当初怎么样跟他的太太是什么样子的哈，但是呢他被 kick out， 他被踢出去以后他变成 homeless， 所以他变 homeless 以后呢就搬到加州来了。他不是那天开车来了，他事实上他是被 kick out 之后他就跑到加州来了。那么我们要说啊，他的这个仇恨是一直累积的，一直累积的。那我们也不知道啊，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跟他太太之间，他把所有的财产通通都给他太太，然后自己没钱了，没有办法交房租，所以被 kick out， 被驱逐啊，这是在内华达里面发生的事情啊。这个内华达的州是保护这个屋主的，不是保护像我们加州保护房客，我们加州保护房客可以到八个月到一年你才能够把房客赶出去，但是在内华达只要两个礼拜，而且是差很多的地方。所以这位周文伟呢，他埋怨他只有靠 Social Security 过活，但是他可能当初跟他太太签订合约的时候，离婚合约的时候，他没有算到他会被驱逐出境，所以造成了这样子的事情。但不管怎么样哈，而且箴言29:23，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所以你脾气不好，特别要小心。如果说你常常被惹气的话，那你真的要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悔改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创世纪4:7，神讲得很好，罪伏在你门前，他要恋慕你，但你却要制服他。所以神说人是可以制服罪的，特别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，你一定有办法制服罪的。制服罪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方式，我们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学院里面讲了很多方式，就盼望呢弟兄姐妹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好好的操练，把自己的怒气交给上帝。所有的怒气都应该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被定死了。义人和恶人的两面啊，以西结书18里面啊，有一段经文啊是非常的重要。那在我们每一次谈论到为什么好人被杀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再看一次哈。以西结18:26，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孽死亡，而作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将生命救活了，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他所犯的一切罪过，必定存活，不再死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刚才大家都说得很好，他要在监狱当中真实悔改的话，那么这里就提出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，就是27:28这边所讲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将性命救活了，因为他的思想要先被更新。所以你要是常常咒诅常常咒骂的那种习性的人，你如果不悔改，你思想要更新，只要你的思量没有更新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回头离开你的罪过。但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的思想改变，你是可以从灭亡的命运转成救活的命运。所以我们用2-3的经文就解答了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为何上帝允许好人被杀。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 在待会我们会讲到，但起码我们已经回答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可以悔改，但是这个悔改必须要从你的思想先改变，行为改变是一回事，但思想改变却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改变，证明你的习惯还没有改变，所以你可能一时之间挺住了，不再骂人，不再恨人，但是你心里面没有更新的话，你还是会怎么样，还是会回来的。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小心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那这位英雄郑医生，他为了救人，却虽然在远处，却积极冲上前去，不允许凶手再杀人。啊，根据目击者的见证啊，郑医师不是在他旁边的那一个，郑医师其实蛮远的。那这个就很有意思。弟兄姐妹，当你遇见冲突的时候，当你遇见危急的时候，你是像这个郑医生冲上去呢，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？我没有说躲起来是错误的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而且事实上每一个人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应该要做的是什么？保护自己。阿们。但是郑弟兄这个人怎么样？他跟人家不一样耶。所以大家说他是一个英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在他旁边最近，他还站得还蛮远的，他是冲过去的，就是在那个一秒钟当中立刻的决定。我们可能有些人听见枪声 bang 的时候，可能就赶快找地方怎么样，躲在椅子下或者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样没有错 ，OK， 千万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，保护自己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但是郑医生这个人怎么样，就冲过去了，你说他是不是英雄？他是真英雄。所以我们看了，他是一个舍命的英雄。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他说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已经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持续的舍命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郑弟兄郑医生他是一个英雄？因为他的反应跟一般人不一样的，他不允许他继续伤人，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去的话，那个警长啊，他说如果不是这个人冲上去的话，会有更多的人伤亡，了解吗？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，就不是一死四伤还五伤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真的是英雄啊。这个他的爸爸才刚过世，他是陪着妈妈来教会的，所以他的妈妈，我们要替他妈妈祷告。他一时之间失去他的丈夫，现在又失去他的儿子，然后这个儿子还有两个 teenager 的女儿，来求神怜悯他们。但是他这个人是一个英雄，舍命的英雄。第二个，他又是爱人的英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他说：“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”所以你就看一个人为了要一方面制止凶手继续在杀人，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拯救了其他的弟兄姐妹被伤害。所以他是一个爱人的英雄，了不起啊。想想看，如果我是在那个情况之下，我会做什么？你会做什么？ Think about it， 那个没有对错， 只是郑医生是真的英雄，是真的爱人的英雄，这是在 split second 可能不到一秒钟你的立即反应，这就表示说就是他个性上的直觉反应，他是一个正直勇敢的爱人的基督徒。 Amen。 所以我们求主饶恕他，求主看顾他两个女儿。然后第三点是我要给大家一个答案，为什么上帝允许好人被杀？可能你一直会带着这个问题说 why 为什么，那今天给大家一个答案，英雄早逝是免去将来的祸患。以赛亚57:1，他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，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们得享平安，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这一句话成为我们的安慰，因为神借着以赛亚他说得很清楚，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今天在追求神的，我们都希望我们怎么样，不要晚节不保。大家知道什么叫晚节不保啊？我盼望我们所走的道路都是一直走在神的心意里面，早早的被收去，免了将来的什么？免了将来的祸患，免得我将来晚节不保，免得我将来走岔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的话，本来一人死亡没人放在心上，虔诚人被收起无人思念，但是这位 正英雄这句话是给我们大家的，是免去将来的祸患。所以我们面对这么多的问题，面对为什么神允许好人被杀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说感谢主，正义生被收取是免除将来的祸患，但同时也给这教会有很多的反省，很多的反省。我们也求主帮助这个郑医生的两个女儿失去的父亲，求主祝福他们。我知道他们教会已经发起很多的 donation 捐献，我们也在考虑我们是不是也要奉献一点帮助他的小孩子。最后我们有三点应用。第一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非常重要的是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接纳主内的肢体，断绝恨人杀人的念头，这一点是超级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真的非常重要。我们在约翰一书3:14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因为持续的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没有持续爱心的能住在死中，凡持续的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你们已经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所以重不重要？我这边特别把原文的时态持续性，就是是不是成为你的习惯的问题了？你是习惯性的吗？你是习惯性的恨人吗？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习惯性的都是负面的想法，都是仇恨，都是不好的，还是你是习惯性的是爱人呢？你是习惯性的去接纳他，他可能现在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主啊，求你再给他一些机会，让他享受到你的爱，他能够改变呢？只有爱能够改变人， 真正的虎妈虎爸的那种教育方式，有些人可以，可是他心目当中是不快乐的。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你才能够找到安息。因为我们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哦，需要内在医治，需要有很多的爱，因为他们从小开始就太缺乏了。缺乏爱就容易产生各式各样的问题。有些人表现可能很好，可是里面是垃圾一大堆。有些人表现不好，很可能他里面的垃圾都已经先丢出来了，他丢完了他就没事了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以貌取人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他这个人看起来很好，可是里面可能一大堆问题。你这边看起来可能他头角峥嵘哈，方方的，污垢圆滑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他里面可能一点诡诈都没有，因为他是什么，他就是什么。反而里面没有什么垃圾。所以我们在看人的时候呢，你要从一个基督的角度来看，你要接纳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说接纳他。Amen。 哎，你要在神的家里面，你生活久了，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性，但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。 Amen。 我在说我们教会里面操练彼此相爱，就彼此祝福开始，我们都是祝福的。因为你要改变你我们中国人这个咒诅咒骂的话，这个从小开始，我告诉你要改起来挺不容易的，但你可以的啊，奉耶稣基督给我们能力改变改变改变。 Amen。 你开始要祝福自己家里面的人，哎，我们出门的时候彼此祝福，小孩子出门祝福你今天平安出平安回来，每一天就祝福他，每一天都祝福他，养成习惯，这就是彼此相爱的开始。弟兄姐妹，真的爱是需要操练，爱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啊。我记得有一次到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操练彼此祝福，有一个大男生年纪比我大，那个时候我叫他祝福对面的，给他30秒，他一个字儿都蹦不出来。他说他没有这个习惯，我说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，所以要操练啊。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嘛，你叫我怎么？我说我就所以要开始嘛。然后一轮两轮三轮四轮，再从一次讲一句话到最后呢，哎，可以讲几句话。我说祝福人这么难吗？哎，祝福你身体健康很容易吗？说不出来耶。祝福你福杯满溢，说不出来耶。祝福你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，平安健康在你家，说不出来耶。所以要操练呗，要不要操练？
要
操练，要让你家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话有没有力量呢？有力量的。这个话要在你们家里面成为一个圣灵水流的地方。当你的咒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带来邪灵啊？会。当你祝福的时候，会带来圣灵。 Amen。 会带来爱，会带来平安，会带来喜乐。如果你咒骂，咒骂的东西就进来了，了解了。你要相信你的话是有能力跟权柄的。 Amen。 好，第二点就是纪念正弟兄的信心，他还在说话。希伯来书11章4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却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我们相信正弟兄他的信心，他还在说话，他的爱人他还在说话，他为人舍命他还在说话。愿他这样子的见证 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。你也可以说他的这个举动也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，他为了救人牺牲自己，很不容易。最后我们宣告，我们不是属魔鬼，是属基督的。我把这边呢划线的地方，你可以填写那个人的名字，或者是你自己。 OK， 比如说你有一个悖逆的小孩子，或是悖逆的配偶，或是悖逆的爸爸妈妈，或者你的弟兄姐妹， OK， 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框框就放他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呢就把这个框框放上一个我字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所以不要容罪在我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我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我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我献给神，并将我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够做我的主，因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阿们。如果你有一个悖逆的小孩子，你要怎么样祷告？你把他的名字放在那个框框里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不要来操练一次？你小声的念他的名字， 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不要容罪在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献给神，并将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够做的主，因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。我们都会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讨论到上个礼拜发生在南加州 Orange County 的一件大事情。这件事情引发了当地很多 community 的 church 也开始紧张，但我们也看见很多族裔的教会聚在一起祷告，彼此消弭了很多的仇恨。特别我们看见不同种族的在一起，为的族群的和睦，在那里祷告认罪悔改，彼此饶恕。做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我相信这是上帝你美好的心意。同时我们也探讨了为何神允许好人被杀，我们也看见了为何神允许坏人继续活着。我们相信这是上帝要给他机会，但愿这个周文伟在监狱当中确实的悔改认罪，求耶稣基督洗净他的不义。我们求主让他有悔改的机会，他要是不把握好，那他就是将自己推向了灭亡。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个人，也愿这样子的事情也让我们整个的教会也有提醒，也有警醒，让我们遇见生气有愤怒的时候，要立刻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，让我们的怒气定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不能够发泄在弟兄姐妹身上。我们求主祝福带领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阿们。